也映照出了整体竞争环境的复杂和不公，像美国读书中国补习这种随心所欲的流动性，也是大陆刚刚经历过双减教育还有疫情的隔离政策的普通人眼里的天方夜谭。
我们在赞美谷爱凌的同时，可能更需要去意识到那些无法成为谷爱凌的人，不能因为他们无法成为谷爱凌，他们就不能拥有他们正当的权利。正当的权利不是因为特权而拥有的，正当的权利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我是钟晨，
我是夏周，
我是一季。
那么今天我们想在热点的喧嚣过后，重新深入的平实的去梳理谷爱凌这个现象。我们开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去批评或者说去赞美谷爱凌这个个人，而是把因谷爱凌引起的这种舆论的现象作为一种现象来去深入讨论，并且对比正反双方的观点来去复盘。第一，为什么谷爱凌会引起如此大且撕裂性的舆论景观？第二，通过这种舆论景观我们能去思考什么，以及在不同的视角的讨论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又能够去做出怎样的回应。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多少也无法回避跟谷爱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话不多说，首先我其实想问一下一静，因为你对这个事情也挺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看到谷爱凌这个现象之后，最先引起你对谷爱凌这个现象产生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下周先回答吧。
或者你们可以说一下你们最开始知道谷爱凌这个人是因为啥契机？
其实我是一个对体育赛事缺乏了解而且极度慢热的人，但是我发现我会在各种场合都会撞见跟谷爱凌有关的那些广告牌。比如说有一次在小区的电梯里，我就闹了一个笑话，然后我就问宗成，我说为什么有一个看起来这么像外国人或者是混血的人，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中国造型，然后宗成跟我说他就是一个混血儿呀。还有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在淮海中路附近嘛，然后那个时候淮海中路的那个上他那个转角有个非常大的广告牌，然后上面写的就是谷爱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他就是会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对不对？但是我当时还是好奇，就是为什么国家队会有一个这么像外国人的人，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对他有点陌生的。但是当冬奥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非常多的人都在讨论谷爱凌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混合了多种文化想象的人，所以不难发现他能够引起这么大的热度以及对他的观感的撕裂。
其实我知道的可能比下周更晚，我第一次听说谷爱凌已经是他拿到我忘了是首金还是首银的那天了，然后当时是有朋友转发了一篇谷爱凌的文章给我，然后说觉得这个女性是她心中的理想形象吧，就是大概意思是她可以去学习的理想形象。因为之前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讨论说可能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会是自己所想要成为的或想要去向往，然后我是因为她的推荐而去看了媒体对谷爱凌的报道，以及当时就是他前几场的奥运比赛的回放。其实我不得不承认，就是我觉得体育本身是具有感染力的，我当时看那个比赛视频的时候也会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然后但是在我后来就是了解了他的身份背后的那些复杂的东西之后，我又觉得就是我重新去看谷爱凌的人生经历和他以面对比赛成绩或者面对就是在事后的一些媒体发布会也好什么也好，他的那些反应就不仅仅是个人态度吧，他背后还是有更大的就是所谓国家的背书也好，或者是一些作为某种类别的形象的代言人，就让我对他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好奇。
其实我觉得像谷爱凌这样的可以成为很多女性心目中理想的形象，也一点都不奇怪。就像是刚才我说，我觉得她身上有混合了多种的文化想象嘛，任何人都能够在她身上挖掘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回看她的成长历程和她的背景，她是可以以英语为母语，但是她又可以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话，然后她还可以滑雪、攀岩、骑马，然后又可以对就是中国的文化体现出非常强的热情，还有熟悉的程度。我觉得这也会让她在国内的主流价值观里面非常的受欢迎，也非常轻而易举的能够成为，非常具有正能量的偶像。或者说是作为一个 Z 世代的一个偶像吧，然后他的成功的路径也可以引发人们对教育的讨论，特别是就像是，好像就是他的妈妈古燕对他的教育方式，还有谷爱凌说他自己成功的一个秘诀之一就是每天有非常充足的睡眠，就10个小时之类的，这种就有的时候在刷微博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些点。
可是谷爱凌作为一个运动员，她能引发如此就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全民讨论的现象，其实和普通的奥运冠军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想问宗成，你有去关注整个这个谷爱凌现象的发酵过程吗？为什么她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而不是其他的奥运冠军呢？
首先据我了解，实际上在谷爱凌确定为中国冬奥代表团出战之后，很多资本就已经选择了谷爱凌作为他们的代言人选。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谷爱凌她在她那个项目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她是夺冠非常大的热门人选。第二点是，在资本看来，这样一位会说北京话的美国姑娘，或者中美混血，当她代表中国队出战登上领奖台那刻，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我们其实注意到谷爱凌她的精神样貌和身体所表现的美，其实并不是一种白又瘦的美，而是一种健美的美。其实这是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所提倡的一种美感的，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纯粹的迎合男性凝视的美感，一种白又瘦的美感，而是一种具有力量感的，迎合了人们对于所谓的现代女性想象的一种美感。所以你会发现，当资本选择谷爱凌作为广告代言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我看到一组数据说，其实，在冬奥会之前，已经有20多个代言选中了谷爱凌。
对对对，
这就为什么你会看到谷爱凌仿佛刷屏了一样，而事实上，谷爱凌也兑现了他们的期许。我说一个很有趣的小细节，就是当冬奥会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在虎扑就看到很多人讨论为什么这个谷爱凌我到处都能见到她，但是呢，当他们看到谷爱凌的身材之后，他们就说"姐姐我可以"或者说"谷爱凌我可以"，你就能看到直男或者说主流男性对谷爱凌他的反应。
哎，我其实还想插一句，就是而且我觉得谷爱凌选择的这几个项目，就是什么 U 型台什么，包括那个什么自由式滑雪，其实都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体育项目。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祖籍北京的张家口人，然后所以其实在北京张家口双城举办冬奥会的时候，我还是就很不一样的情感，就是我从小就很爱看滑雪比赛，然后也很爱看这种就是技巧性很强的比赛项目，所以我觉得它带给我的那种感染力，会比如说乒乓球冠军，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项目更有就是那种印象感和刺激性吧。我觉得也会是就是他身上就是一个增色的地方。
对，而且就是之前就是你说到，就是为什么也不是所有的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可以像谷爱凌这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引发这样的关注嘛？之前我看界面新闻，他的一个就是采访，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就是因为谷爱凌她是兼具极佳的个人条件、商业价值和运动价值的天才运动员。然后有一个奥美北京体育营销副总裁，他就是接受了界面新闻的采访，然后他说，品牌营销是要顺应社会价值的认同， 现在对于运动员的要求不仅仅是拥有很高的竞技水平，还需要高知、高能、高颜值，比如说学习好、情商高以及时尚健康的外表。体育能力反而是一个基本，它就是更要求作为一个偶像拥有全方位的才能。你像谷爱凌她，就是除了滑雪的天赋，在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面还会有非常多的人讨论，就是谷爱凌最近在看什么书，然后她的学习的经验，她是怎样备考的，甚至是谷爱凌手上戴的 Tiffany 的戒指，小红书上的笔记也可以达到数百篇。
谷爱凌其实代表了一种赢家通吃的想象。
对，
就刚好其实借着这个点，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全然接受谷爱凌的现象，有一个很大原因，我们恐惧于一个社会变成赢家通吃，而弱者满盘皆输。而且尤其是在今天，技术公司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研究基因改造、基因编辑的技术，而门当户对式的婚姻观念越来越深入，我们其实注意到在现实里面，精英阶层通过婚姻，通过社会资源的交替，形成一个越来越稳固的这个利益链条的时候，我们无法无视这种景观，就是越来越成为精英既可以拥有较好的外形，又拥有高智商，又拥有体面的社交网络，而且在社会话语权都占有主导地位，这种赢家通吃的现象才是令广大百姓所恐惧的。换言之，当我们对这种谷爱凌叙事产生一种本能的质疑的时候，我们是在想，是否如果我不是谷爱凌，我就无法享受这种正当的权利？是否这种所谓的松弛的话语、性别平等的话语，只能通过成为一个特权阶层来实现？那么这个环境本身它是不是值得反思的呢？其实可以指向到这个问题，而当我们讨论到这一步的时候，跟谷爱凌这个人本身问就已经不是太大的关系，而是聚焦到当一个社会如果他的那种本应在正常人享有的那种正当权益，却只有一个可能精英阶层或者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时候，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相对不太健康的这么一种状况。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对于赢家通吃现象的恐惧，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认为当我们谈到谷爱凌这个叙事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回避其实它有如此大的商业现象，如此大的主流的话语的赋权，是与它加入我们国家的国籍密不可分的。
对，有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为美国出战的花滑男子什么冠军陈威吧，应该是因为他是为美国，然后所以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就遭受了一致的苛责吧，我觉得可以说是。
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谷爱凌代表美国出战，他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浪潮。也就是说，分析谷爱凌的成功是不可能回避国家的民族
的
叙事，不可能回避的。所以我其实反对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对于谷爱凌的宣传，说我们只要好好欣赏她的优秀就好，我觉得她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觉得说，因为你奥运金牌也不是任何特权阶层可以通过金钱或者通过其他手段获得的，这个就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加上天赋加上什么什么造成，所以我们就应该欣赏他作为个体的这部分优秀。其实就是这一个部分我是同意的，但是我确实觉得谷爱凌这个现象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叙事。
对，我觉得有些个人主义者混淆了个体优秀跟特权赋予这两个概念。比如说当我们欣赏羽生结弦的花滑技术，或者欣赏那个俄罗斯那三娃他们的技术，我们当然纯粹对于他们个人能力的欣赏，个人才华的欣赏。可是进入到谷爱凌这个叙事，当我们明显的意识到他能够在社会话语权占据这种地位，是无法回避国家叙事、资本叙事对他的包装的时候，我们其实警惕的是什么？是我们在被投喂这种景观，可是相应的另外的景观我们无法看到，可是那个景观却可能是代表更广大女性生存状况的景观。换言之， 当我发现我被强迫投喂这种定制型的美好景观的时候，哪怕它是美好的体面的，我也无法全然相信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无法全然的欣赏这种努力，并且并不认为它是完全个人主义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我觉得这是第二点。
哎，那你们觉得就是整体上，比如说大家对于谷爱凌讨论变得如此的有争议，或如此的观点分裂，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者说大家不同的人他们的不同的出发点，是因为他们自身视野的局限性吗？还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或者是他们对于谷爱凌投射的想象的不一样呢？
是不是还要看这个个体他在这个社会上他所处的一个位置，然后再结合他受到的教育，然后还有他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就至少在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是城市的平民跟城市的中产以及跟那种华人，他们对谷爱凌的态度甚至对这个叙事的态度其实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就一部分华人觉得谷爱凌这种全球主义叙事已经成了一种他无法再相信的景观，因为他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而且一个比较微妙的点是其实谷爱凌他在美国的时候是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但是呢可能他进入了中国的话语场之后，他选择了一种更安全的策略。当然我们不说这个策略是好是坏，只是说这种对比会让一些人觉得有些微妙，就有些微妙，
显得有些虚伪是吗？
对，有些投机。对，但另一派华人的观点是，他们还是觉得对于这种华裔，或者说对于这种美籍华人过于的苛刻，其实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想，谷爱凌那么优秀的女性都遭到那么强烈的苛刻的眼光，那会不会同样投射到我们自己身上呢？实际上他们是在谷爱凌受到这种舆论的评判之中感到了一种对于自己的恐惧。所以其实在华人那里也有这种两种撕裂的一种观点。然后又比如说城市中产跟城市平民，城市平民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朴素的支持谷爱凌的，就是从爱国主义话语，因为谷爱凌显然现在是个国家榜样嘛，那肯定支持嘛，而且谷爱凌本身也是个特别优秀的运动员。另一种城市平民就是很直接，不能跟特权阶层共情，所以谷爱凌的成功跟我无关，所以他们不会关心谷爱凌，他们更关心的是小花梅式的故事。那像城市中产，城市中产也很微妙，城市中产其实它是介于精英跟平民之间，这其实是一个随时可能滑落到平民阶层的一个阶层，但是又无法享受到精英阶层的特权。这个时候当城市中产看到一个精英阶层的成功榜样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无法全然的欣赏的，这个是个很微妙的一个点在这里面。可是呢，在城市中产里的知识分子家庭又不一定，为什么？因为谷爱凌恰恰出生在城市中产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其实是羡慕谷燕的这种教育方式的，这是他们渴望的孩子的形象，他们渴望他们的孩子成为谷爱凌，但是他们不是谷燕。哎，这就让他们有点烦恼。
对，就是我觉得刚刚宗成说到那个所谓的投机主义，其实是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错，因为其实出现一个像谷爱凌这样的形象背后所需要的资本和支持，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韩国制造一个顶级偶像的资源一样，然后他捧出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因为一个什么原因被封杀了，然后他背后的无数的心血就一瞬间可能就全都化为灰烬了，他们肯定是有这个考量的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谷爱凌其实有一个很正面的榜样，是至少她比那种白幼瘦型的偶像更能给年轻女性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审美倾向。
嗯，那肯定的，
肯定的，这个是最，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欣赏的一个点吧，就是他作为一个更加健美的、独立的，然后有丰富的兴趣爱好的一个人，你会觉得他的人格是相对完整的，然后他也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先锋性的，就
至少他不是那种很白幼瘦型的直男向审美，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在迎合和讨好。就是他也没有必要就是迎合和讨好所谓的大众对于一个女性的想象， 他还是挺走出自己的路吧，而且这条路就是让很多女性就是想要这么做但是觉得很困难的女性受到了鼓舞。
就其实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私信我说，他说他也最近跟朋友吵这个事情，他就在想，他觉得现实中女性其实就是得有一些代表进入特权阶层或者进入领导层才可能推动整个女性的权益的进步的，就是从19世纪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波伏娃、伍尔夫或者西蒙娜维伊这种所谓的女性领袖、女性代表的推动的话，女性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是没法提升的。就是他认为他肯定是承认谷爱凌确实是特权的一份子，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女性的特权的一份子、女性的榜样的话，是无法从整体上去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跟女性的权利。
因为就像你那会儿说到虎扑，就是我觉得在虎扑上能欣赏高圆圆的人肯定是比欣赏谷爱凌的人多的吧，但是
我觉得他们可以同时欣赏，不矛盾的，就是并行不悖。我觉得直男他其实他们的审美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狭隘。
真的吗？我觉得那个审美不是说他就是觉得他好不好看，比如说对于直男对于一个未来的无论是妻子的形象或者是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存在的女性形象，我觉得是有一些规训的。然后很多女性是因为他为了未来自己能够生活舒适，能够跟他理想中的男性形象在一起，而不敢于成为谷爱凌。
我觉得其实男性对于谷爱凌的审美有个很微妙的地方是，第一要看他有没有老公，第二要看谷爱凌是否真的完全把他的运动员的形象展现出来。因为我说句实在话，很多男的可能打不过谷爱凌的，但是谷爱凌她在社交网络其实展现的是一个相对亲和呢，
对啊，
比就不会让你感觉攻击性很强，对吧？但是如果谷爱凌她化个非常酷非常高冷的妆，或者是展现她打拳的能力，说不定那些男的可能又害怕了。所以男的对女的审美是很微妙的。
对啊，我觉得大家有无数的想要把高圆圆娶回家的人，但是我不觉得有同样多的人敢于去做像谷爱凌这样的选择。
所以才会有一些就是说，就是不仅仅是会帮一个优秀女性找爹，然后还会说谷爱凌这样的人在我们村是嫁不出去的，范冰冰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村是嫁不出去的，就是好像就是尽管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既碰不到高圆圆，你也碰不到谷爱凌，然后你还是非得给他们做一个比较来显现出你是有选择权的那个人。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荒诞的比喻是，我忘了是谁说那个问什么全红婵和谷爱凌哪个更好看？
这个我觉得真的好恶心，就是全红婵和谷爱凌哪个更受男性欢迎？这首先全红婵她才14岁，我就觉得她还是一个就非常小的，就这么小的小女孩，就要把她放到一个男性凝视的角度。
对啊，就是你们觉得提这个问题的人，他们背后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想到用这种男性凝视的方式来去思考，就是女性呢？
就是可能就是两个都是在专业领域做得非常优秀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但是全红婵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家境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常年就是刻苦的训练，可能长得比较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普通家庭出身那种感觉，然后他也没有那种时髦的形象，也长不开，所以他们就可能就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比较非常恶意的去评判女性的相貌吧。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那些优秀的成绩全部都被抛到后面了。
我觉得这可能展现了一种现象，即便城市的知识阶层讨论了很多轮的性别议题，其实在中国大部分人依然持了一种很传统的令我们所批评的性别观念。这就其实很像我们今天讨论很多事，我们以为好像身边人都知道了，
但其实你不知道，
你问你爸妈你问更多的人，他们说哎，这啥事，就是他其实是有很割裂的景观。但我需要指出的是，我觉得我之所以觉得古燕团队或者也有可能谷爱凌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是他如果往这个民族主义的叙事走，他以后所能扮演的公众形象只可能一直是这个话语。我姑且用一个词形容，叫什么女版易烊千玺，就是一个我们班里面很优秀的少先队员的大队长，就必须是这个人设了，对吧？那你说这个人设 如果能维持得住，那也确实了不起。但是万一有一丝一毫的行为被网友扒出不符合这个人设，其实就是对他个人特别危险的。
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踩钢丝的。我当时不是就在那个社交网络说，我说其实谷爱凌现在在踩钢丝，她的团队在为她走一条有点微妙的路，因为尤其是在这种中美博弈的对背景之下。其实是不存在一种讨好的两者通吃的叙事的，你只能选一边。
所以就是他一旦有一个小疏忽，可能还不是他自己本意，就有可能在社交网络上被不断的曲解放大，然后导致可能就是他的公众形象会出现一个，就是一
是
个
的，
颠覆，是吗？
对呀、啊。
哎，其实我就是还是顺着这个想说，就是你们觉得现在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可能有点极化的浪潮之下，就是他这种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这种地球公民的说法，他能够站得住脚吗？或者说他能够真的，就真的会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这套说辞吗？
我觉得是不是一种愿景？就是我觉得他那个位置，他可以就是说做到，但是普通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
或者说，你觉得他推崇这，我就是我，我觉得我从本心上我是很认同，或者是希望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和新就是自由主义，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东西是困难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它代表这种就是自由主义的声音去发声，对于社会来说，你们觉得是一个向好的现象，还是说是一个会让人质疑他的动机，或者质疑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投机取巧的？
我觉得其实他可能是把这样的想法当做是一个理想的图景，但是理想的图景和现实社会的混杂、混沌、分裂，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的嘛。就假设这是他真正内心想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这个愿景真正下沉到社会，真正就是说开始实施的时候，这些真的身处在一个就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当中的这些人，就可以对这些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或者是他的这个图景实施开来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
其实可以再推进一层。首先，我认为没必要做一种诛心层面的讨论，因为讨论个人的心理状况永远得不到结论。但我们可以推演一个现象，就是他的心理动机，就是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地球公民式的话语，这是因为成为地球公民已经成为了一种只有城市中产和精英阶层才能达到的一种愿景。我如果作为一个城市平民，我连大城市房都买不了，我怎么相信这种地球公民的愿景？
然后现在疫情之下，你也不怎
如
么
果作
想
为一个
出
东北
去。
的下岗工人，我恰好是在这个市场化飞速发展的年代，我被迫下岗了。你这个时候跟我说地球公民、世界大同，我怎么去相信呢？所以重要的不是愿景，而是你这个愿景能够下沉到哪个维度？如果你这个全球化的蛋糕真的能够做大到，至少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温饱线上，那当然 OK，我愿意去相信。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最相信全球叙事是什么时候？是在
改革开
2000年到
放之后，
2008年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达到巅峰，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那什么时候开始幻灭？恰恰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在疫情达到了一个高点，也是去全球化的一个高点，名九九一叙事上扬。这是因为全球化的福利越来越无法下沉到普通人了。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我们一方面看到有人能够在中美两国来回穿梭，可是另一方面却是有人带着铁链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的权益，也有人连甚至很大一部分的人连一套房子，大城市的房子都买不起。这个时候怎么去拥抱这个全球叙事呢？就没有办法，心理上没有办法做到，这才是导致这种分歧化的景观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起今天探讨谷爱凌是否内心真正认同这种地球公民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这种地球公民的话语为何不再让更多人相信，以及如何去面对这种现实。这种现实就是事实上，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面临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它的福利只普惠到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人群， 这个有限的人群是什么？是因互联网，或者是因新的技术，因为市场化的红利而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的人群，他们当然会全然的赞美全球化。可是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这个全球化中没有谋到福利，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社会景观的撕裂。那我觉得我可以补充的是这一点。
哎，你们说他在美国考试，然后再到黄庄补习，算不算他作为一个全球，就是追求全球化公民的一种具体的实践？
这不他妈带他去了吗？
不是，但是他就是就这样畅通无阻啊，算吧。
那
算
嗯。
啊。
然后就比如说，如果说到这个点的话，就之前看那个侯其江写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那个说的就挺对的，就是他其实是得益于这些充分的媒体的宣传和这些纪录片的资料，我们就知道，然后他的成长经历是一种折合了中美的，然后各取所长的一种发展路径。比如说他有那个金融背景的母亲，然后还有美国商业化的昂贵的教育的投入，还有暑期。到海淀的就是去补习，然后让帮他顺利进入了斯坦福嘛。但是就像是之前我们提到，就很多人就说，就是不是我跟谷爱凌一样睡10个小时，我也可以就是获得成功之类的。然后他其实不仅就是女孩，她就要跪养的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现实，它也映照出了整体竞争环境的复杂和不公。因为这个10小时的睡眠，它放置到这些极端内卷的大陆学生的里面，它其实根本就行不通，这对他们来说其实很奢侈。而且像美国读书、中国补习这种随心所欲的流动性，也是大陆刚刚经历过双减教育，还有疫情的隔离政策的普通人眼里的天方夜谭。
就我觉得，根据我自己对这种家庭的认识，其实，国宴这种家庭的做法，其实是很多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的知识精英家庭很普遍的做法，就是同时去运用美国跟中国的所谓的考试
对，
智
只不
慧。
过在中国的话，
可能他们是平时白天上国际学校，或者上那些最有名的公立学校，然后下了课之后去学马术、学高尔夫，然后寒暑假的时候出国游学，其实是反过来，但是是类似的。我身边有很多北京的中产阶级的同事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是从很早就开始打算说，我是要让我的孩子高中出国，还是大学本科出国，还是要让他去上国际学校。他们真的是一直在同时考虑着怎么样把两种教育模式的长处同时运用在自己身上。
而且我觉得从他们的角度讲，我们客观的说一句，其实是非常理智的、明智的选择。我觉得从城市知识阶层的角度想，当他看到这种非常内耗内卷的景观的时候，当他有这种资源的时候，他确实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他选这个东西其实无可厚非。只是说，当他这个东西暴露在舆论场，人们会被刺痛。有的时候，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但是那个
因为
人
其
本
实，
身
比
没
如
有
说
错。
中国的，
对对，不是谷爱凌的错，就是因为中国的公立教育的模式，其实它是更注重效率、更注重结果的嘛。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应试教育，就是你要考好。然后，但是就是可能西式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教育模式，它是培养你的兴趣，培养你，就是自己去探索、学习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之前看很多跟教育有关，什么《他乡的童年》啊那些纪录片，他们那些挪威的校长或者是什么，他们也会跟中国人感慨说：“我太希望我的这些学生们有一点竞争意识了，我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记记笔记，然后好好的准备一下考试。”所以其实同时就是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我不觉得是一个就是值得被批评的现象吧，只不过是可能很多人他并不具备这个意识和能力，同时享受到这两个优势。
那你不觉得，其实很多很多就是普通人，特别是小镇做题家，他们的人生就是高考赛道的加长版嘛，就是永无止境
对
的在
对，
竞争。
就是百米冲刺，但没有终点。
就我觉得正好也可以澄清一个误解。我觉得谷爱凌的成功绝对不是卷的结果，因
肯
为
定不是，
有的人他
肯
会
定不
认为
是。
说它是一种卷，但其实谷爱凌这个成功恰恰是特权赋予的松弛感。
对，我是觉得海淀那些鸡娃妈妈是不具备谷爱凌的母亲的这种事业，他们其实还是希望就是给孩子的每一笔投资都得到回报。但谷爱凌的妈妈，我觉得就包括人物那段话里，就是说在谷爱凌眼中，她妈妈并不是一个严厉的角色，不是虎妈，而是兔妈。就是说她妈妈所做的事情是尊重她的选择，帮她达到目的。她说，我选择一个东西，她一定不会让我失误，她会教我一步步怎么去分解，怎么去达成。就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一个教育方法。就她并不是说你学钢琴就要去参加钢琴比赛，然后钢琴比赛就要得冠军，而是就是如果你喜欢钢琴，我要告诉你你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就如果从谷爱凌这个案例里，如果还能提炼哪个第二个正向点，我觉得是一种与内卷式的成长路径所不同的成长路径。而且我认为这种成长路径，我们固然会说肯定是特权家庭更可能获得，但他一定说普通家庭不可能去学习其中的一些点吗？我觉得不是的，它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感悟很深的点，就是一个人他的童年是怎样的，他的原生家庭在童年能给他多大的快乐，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未来对于生活的态度，他
对
于生活的认知。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特别的抑郁，被内卷搞得特别内化，他一定对这个生活是很爱不起来的，他会很沉重的去生活。所以其实给予一个孩子相对快乐的松弛的童年，可能是比让他做题获得高分更加重要的一点。这个其实是普通家庭可以借鉴的一点。
其实就是顺着谷爱凌，她就是非常成功，然后还要围绕着她妈的教育的方法，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大众在就是寻求的成功的教育的样本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之前那些父母参照的方式可能是像哈佛女孩刘亦婷，或者是像虎妈战歌这种，就是要把就是是以分钟算还是就是怎样算，就是这样子刻苦的学习。但是像谷爱凌身上，我觉得就是那种所谓的苦难叙事的一种失效。就之前有看报道，他就是说即便他是作为运动员本身，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一直强调一种非常传统的苦难的叙事。他喜欢滑雪就是享受这个给他带来的那种非常自由的不断去拓宽的那种感觉。就是用那种广为流传的评价就是去说，就是谷爱凌的身上他没有一丁点要榨干自己孤注一掷的那种苦情感，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求胜欲。
我觉得他是真的很享受比赛和享受滑雪这项运动，而不是说我拿到金牌光宗耀祖为国争光。当然可能他也为国争光，就反正我觉得就确实他个人身上其实没有背负那么多的东西，然后那些背负的东西我反而觉得是外界赋予他的。
不过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就是父母去看就是谷爱凌怎么样可以成功的时候，就当他只是把那个重点放到就是成功，那他其实所谓的那些就是综合素质，他也可以就是变成一个个可以被量化的评价你是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一个标准。那他可能比做题还要难，就是你不仅要会做题，然后你还要
有高情商，你还要长得漂亮，
对，你还要会打扮自己，然后你还要会有
非常多的兴趣，还要会骑马、射箭、弹钢琴，你要成为一个郭靖。
最好是你在就是申请就是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独立导演过某个戏剧了，然后你发表过什么小说了，或者是什么竞赛，
这不就是美式家庭的教育路径吗？然后这时候你反问你妈一句，你是古燕吗？就我觉得谷爱凌这个叙事尤其需要提的一句，就是它不应该导向一种量化的功利主义的一种模板。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能从谷爱凌这个叙事里获得一个正量的，就是一种对于松弛的健康的童年的一种保护，但是不应该让孩子成为谷爱凌。因为谷爱凌成为他是三代知识家庭的那种努力下成为的，他才有这种松弛的特权。你说你一代家庭你再怎么搞，你搞出谷爱凌，首先这个目的就很功利，然后你也不可能让你孩子睡十分钟同时睡十个小时啊，睡个十个小时又掌握骑马射箭种种技能，这是一种幻想，是不适合一大部分人的。所以我就很 警惕说未来会不会出现一种谷爱凌模板鞋，就是那些城市中产家庭觉得哇，你看人家把他女儿教育那么好，我们要不要把我们孩子也教育成这样啊？我就觉得这时候真的可以反问你爸妈一句：“你是古谚吗？你不是就算了吧。”
天赋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
对，
是模仿的，
天赋是不可复制。
最多只是就比如说那种就是非常有财力的家长，他能够就是挖掘，充分挖掘并意识到孩子身上的天性，给了他那样的环境。但如果你没有，就是没有。尤其是古爱凌这样的
天赋，这个东西太残酷了。
对，这种天赋。
而且我刚刚想说，就是我看那个《我的时代和我》那个古爱凌的纪录片里。他其实上的是一个女子中学，然后他在从小其实是在一个包括他的女性家庭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性别视角的环境里长大，然后后来他其实体育对他来说是一个可能第一次接触很多男性，然后包括滑雪还是篮球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然后后来他就可能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然后还在家里开 party， 大家很开心，就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美式的那种就是阳光的女孩的那种形象，她也很充分的享受了运动带给她的各个方面的快乐和就是交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这种心态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吧，反正对我来说看到是有被鼓舞的。
她很符合那种美剧里面的那种正面的女主角的形象。
对，真的，
她就是典型的美式的一种素质教育的产物，我觉得就在那个成长路径来说，但他显然是不适合中国的那个大部分的。
就是他完全没有说什么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什么阴影啊，然后有什么性别缺失，他就过于柔弱或者过于阳刚或者过于什么，就是我觉得一切都还挺恰到好处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能出现一种矛盾的景观，当然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美式精英教育的成果，当他成为一个中国的全民偶像的时候，他是会有一种分裂感的。这种分裂感其实也是很多人一方面喜欢古爱凌，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一丝丝感觉哪里不对劲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其实也很能够反映出，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中国的普通的人，他其实更能对那种平民家庭出身的体育偶像共情。
对，我觉得大家更容易共情的是那种所谓的屌丝逆袭或者是什么英雄主义的叙事，就是那种对底层出身然后奋斗改变命运什么，
因为那像是那个人替他完成了这个事情。
对。
哎，那就比如说顺着这个讨论，就是再可以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作为普通人就是如何看待古爱凌的成功呢？就如果你抛掉那些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所谓的宏大的那种叙事，就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那种，因为之前我就不是特别了解古爱凌，然后点开那个视频，然后看到她这么优秀，然后脱口而出的就是我觉得我跟她相比我就是个废物。
哎，但是我反而觉得他确实是有鼓舞到我，包括就
是
跟身边朋友交流，
是
就是
我不矛盾，
就是我觉得
鼓舞了我这个废
物。就一方面觉得自己的
局限性是如此的，就是相形见绌吧。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就是你在追求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更加不孤单了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深受就是父母是开明的家长这件事的益处，他们从小对我的，虽然我们并不是精英家庭，但是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也是，就是你去找到你的兴趣，然后你去做，我们支持你。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能现在很松弛的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好，然后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不被催婚或者不被一些所谓的那种物质焦虑所困扰，就是因为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古爱凌虽然是一个我遥不可及的形象，但是我觉得她是在另一个维度的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嗯，
我觉得我会从两个方面思考。第一个方面是从一个技巧的层面，我会推荐大家去读一篇古爱凌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是讲她对于滑雪的那个感受的。它里面尤其强调的是当你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尤其去感受你的整个的身体，它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它所产生那种微妙的变化。在这种微妙的变化之中，当你抛去了那种功利心而去 全情投入于这项运动本身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认为谷爱凌其实是跟中国传统的苦大仇深叙事，或者说努力竞争叙事所跳脱的一个类型，而这个类型它能够给予个体的一个借鉴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用那么的苦大仇深，因为实际上你过于功利主义的苦大仇深的导向，其实反而可能会离你的目标更远，尤其是在从事跟创造类有关的工作的时候。虽然很残酷啊，但是确实创造类的工作，我只能说努力是一个基础，但努力不是一个必然项，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你必然能够有这个创造性的果实，更不是说你苦大仇深你就必然能够创造，因为创造很大程度需要的是松弛，是需要你有一种喜欢它的心态，去感受它的心态，去投入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从个人的角度的话，实际上谷爱凌她在理解冰雪运动时候，她的那种经验是能够对我从事一个，比如说我写作，我从事写作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
其实他在被讨论的语境里就是一个被选择的形象，就是他受到这么大的关注，是他符合了很多主流利益的塑造。
就当这个少数的成为我们看到的主流的景观，可是更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的那些现象却被遮蔽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希望把我的注意力投入在那些可能被遮蔽的景观上，因为我知道那个主流的景观不需要你太共情了，它已经在那里了，可是可能你有更需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不会全然的投入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观，因为有的时候当真实的痛苦不被呈现的时候，体面本身也是一种不体面，那这个是我可能相对公共性的一个看法。我们在赞美谷爱凌的同时，可能更需要去意识到那些无法成为谷爱凌的人，不能因为他们无法成为谷爱凌，他们就不能拥有他们正当的权利。正当的权利不是因为特权而拥有的，正当的权利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拥有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谷爱凌她作为一个奥运冠军这个身份所背后带来的这一堆东西可以给造成一个这么大的讨论，我觉得其实也跟所谓的体育精神或奥运精神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之前就是大家热爱体育明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这种竞技和力量的东西是就是所谓的天赋和努力嘛，是一个个人力量，而不是被教育阶层然后或者是资本塑造的嘛。所以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说一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微妙。首先是一方面，竞技确实是它跟个人的层面有很大的关系，它不完全是一个阶层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冰雪运动啊，它还是需要很大的投入的。普通人很难去从事冰雪运动，所以其实如果从一个一视同仁的视角，你会发现在冰雪场上不只是谷爱凌，大部分的参赛选手呢，其实他的家境
都很优渥。是的，
对，
苏翊鸣也是吧。
对，然后第二点是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奥运会又有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奥运会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崛起的叙事里面，它一直是个彰显我们国家自信，我们国家风貌一个重要的舞台，以08年奥运会作为一个标志嘛。但是很有意思啊，08年奥运会跟今年冬奥会其实传递的是不同的信号。08年奥运会传递的是我们不再是落后挨打的那个东亚病夫了，我们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强盛的国度，这个你从张艺谋的开幕式的风格都可以看出。22年的冬奥会其实传递的是一种所谓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什么？是我已经不需要再通过证明我的强大来表现我的这个实力，而是我只要通过呈现一种所谓的平和的、宽厚的、四海为家的地球公民主义式的叙事，我就来表现我的实力。你对比一下冬奥会开幕式跟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就传递的是不同的两种信号和国家的形象。 而且每次奥运会，我们国家一定是所有主流的资源都投放在里面的。这其实在欧洲跟美国还真不一定，他们不会那么的
对
关
啊。
注奥运会这个东西。那其实就是有这种国家资源投放，会让在奥运会的竞技赛场上闪耀的中国面孔会一下子成为全民偶像。我们最早的例子，比如说像刘翔嘛，然后再像后面的姚明、林丹、孙杨，很多这种例子。但是呢，一旦这个奥运选手在后面不如人意，又可能遭遇到一个舆论的区别对待。比如说刘翔在08年奥运会退赛之后，他一度陷入到一个很大的舆论风波。比如孙杨在出现禁药事件之后，孙杨的全民形象一下子跌到谷底。这也是我说，可能现在的辉煌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可能以后怎样还不好说的这么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到这几年体育明星成为全民偶像越来越普遍？因为娱乐偶像越来越成为被限制的对象了。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叙述里面，娱乐偶像是越来越不被推崇的。那这个时候，娱乐偶像让位了，空出来，这空出来部分谁来挤占呢？这空出来部分思来想去，是不是由苏炳添、谷爱凌、苏翊鸣们去挤占是比较正当的呢？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个接替的现象呢，就是当我们把娱乐圈的 idol 给赶下台之后，我们又把体育明星给请了上来，
明
而
白。
这背后推崇的是一种怎样的形象？是一种健康的、正能量的所谓的体育榜样。你会发
对。
现，我们对于偶像的要求依然是道德主义的。你首先是一个道德非常好的人，然后再认可你的能力，而这个跟美式的体育偶像的推崇可能又是不一样的，那从这个角度解读，可能也会很有意思。
对，而且我就觉得竞技体育一方面它又追求那种对胜负的，就是那种强烈的荷尔蒙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其实很反战也好，或者是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也好，我觉得是有那种就是那种非常生理性直接的感染力。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花样滑冰最后那个什么表演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涌到一起，然后大家就是一起跳，然后最后所有人去拥抱那个冰墩墩还是什么东西，然后笑得很开心，跟他各种互动。我觉得那个开心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就不会因为这个时候中美有什么对立或者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彼此冷漠、彼此仇视。大家可以有一个共同的那种美好的憧憬吧，我觉得是一个短暂的乌托邦。
我觉得奥运会确实是一个很复杂又很迷人的叙事。就一方面，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奥运会这个东西，是因为它能够短暂的制造一种幻觉，一种仿佛你暂时抽离了现实的苦难、政治的纠纷、意识形态的纷争，而去欣赏一个纯粹的技艺的景观。比如说，当我们欣赏羽生结弦他的花滑，欣赏谷爱凌的跳雪的时候。可是呢，很快这个幻梦一下子会回到现实，我们还是会意识到，哪怕是在推崇地球主义叙事的奥运会，依然无法摆脱政治跟意识形态的角力。比如这次冬奥会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你像那个俄罗斯的那三个花滑选手，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背负着很沉重的一个奖项
对，
的压力去参赛的。
而且今年俄罗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兴奋剂丑闻，现在是俄罗斯奥运委员会嘛，就是，
对，
它就更微妙，就他们。
他们的运动员卷入了这种大国的纠纷之中，因为俄罗斯跟美国和欧盟，它其实在政治上是交恶的嘛，连带的影响到了可能俄罗斯的运动员会面临可能更严苛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凝视。当然，有一个历史因素，是因为历史上确实俄罗斯代表团特别喜欢用兴奋剂。 给人家造成不好的印象。
对啊，就是他们本来被禁赛了4年嘛，然后后来俄罗斯申诉之后改成了2年，所以去年的奥运会和今年的冬奥会他们都不能代表俄罗斯出战，然后他们得到的所有奖牌数也不会计入到俄罗斯历届的奖牌榜里，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肯定多多少少有一点想要证明自己为国雪耻的那种心态在，我猜测
是。但这个时候连带就会影响到一些可能本来无辜的运动员也受到这个的影响，这个时候就很无奈，然后他们再加上他们其实是带背负的这种某种程度为国家证明雪耻挽回国家形象的这种包袱过去，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强大的这种压力，就体现在当时那个领奖的一幕。哎，我记得当时好像最开心的是那个日本的姑娘，她好像那三个俄罗斯的姑娘连那个冠军都不敢笑了，因为她看她两个同胞的哭，她看她那个两个同胞都非常痛苦，她都不好意思笑了。然后那个日本的姑娘最开心，因为她实现了成绩的突破。
我不看运动比赛的，就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但你不是看了那些朋友圈的那些话语吗？讨论冬奥会的那些。哎，你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那你作为一个对奥运会冷感的女人，为什么你会对这个冷感呢？就大家聊那么多热情，你为什么会冷感呢？
不是，为什么大家都热情我就一定要热情呢？
对啊，所以就你这个是个很有趣的视角的补充啊。
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可能我自己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运动的人，然后因为我妈一直就是说叫我每天就是问我吃的健不健康，没有什么运动，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挺懒得运动的，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我也就比较懒得关注这些事情，但是我并不代表我不关注，不代表这些事情不重要。
你明天不要跑步吗？
那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说我真的特别享受跑步的感觉。嗯，然后就是我就是真的就是可能缺乏一个让我被触动的契机，然后带领我走进这个体育世界吧，应该是这样。
会不会是你本身也对这种宏大叙事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嗯，或者是也没有去考虑是宏大叙事还是什么，就是单纯的就比如说当有很多事情放在我面前的时候，就可能就觉得这是可以先放一放的，然后放一放就放一放，然后放到最后我竟然惊觉时间过得好快，冬奥会竟然要结束了，然后我就在朋友圈看大家就是讨论完了就是所有的奥运的比赛，但是大家讨论的其实我也都没有看进去。就是一目十行，其实一个字都没有过脑子。
一静，这次冬奥会给你印象最深的选手是谁？
我跟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像那个，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公司给的那个什么工会的那个表格，就是他真的有一道题，就是说，就本次冬奥会你最喜欢的选手是，然后大家都写了谷爱凌，然后我也写了谷爱凌。问题是因为当时不写谷爱凌，我就不知道还有谁可以写。
我其实看的也不全啊，我就只看了我感兴趣的项目，就所有跟滑雪的技巧性的和速度性，我还看了那个越野滑雪，我感觉也非常好笑，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雪车，就是一个人躺在那个板上然后转转圈，那个我觉得就这些项目我都觉得特别逗，然后我小时候还特别爱看冰壶，但今天因为时间紧就没怎么看。
冰壶那擦地的人好累啊。
就是我觉得那动作特别逗嘛，然后我最喜欢的项目还是花样滑冰，就是我觉得它那种美感是无法替代的震撼吧。然后我其实看那个双人滑，就是隋文静和韩聪，我还是会落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受，就觉得它是那种生理性的感动，就是它跟就在看这些体育赛事的时候，我不会想到它背后代表国家荣誉，它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是全身心的沉浸在那个优美的音乐和舞蹈中。然后当时结束的时候看那个隋文静就是那种忍住想要哭泣的表情，然后觉得我特别能共情。
我其实这次印象很深的有两个场景，一个是那个俄罗斯的花滑选手，他外号叫 K 宝嘛，他有一段表演是用的是电影《时时刻刻》里面的配乐，就是当那个配乐响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那个小说，因为那个小说是关于一个家庭主妇，她渴望逃离她现在的生活， 他希望重新寻找他真正生活的意义的。那这个时候，当这个音乐出现在这个舞台，而 K 宝本身又是一个背负的巨大的国家的压力，可是又要去划出一个非常松弛的美妙的舞蹈的时候，我觉得它形成一种很迷人的文本张力，就是它这个时候它具有一种文学的美感，就是它在用一个松弛的运动来去完成一件沉重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它也像是弗吉尼亚小说里面的那个女主人公一样，她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由，可是她又被关进牢笼里面，他仿佛是在他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实现一段不可复制的舞蹈，来留住他生命中最光辉的一刻。
你这样说的好想看啊，
对吧？我觉得真的挺值得一看的，我也要去补一下。
就是这个是第一幕，我觉得它是非常文学性的一幕。然后第二幕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辽宁的运动员，我暂时忘了他的名字了。因为他其实双腿都曾经做过那个韧带的手术，他韧带撕裂了。然后我记得他是叫徐梦桃还是叫徐梦娇，这是他最后一次拿奥运金牌的机会了，然后他把握住了。而他跟谷爱凌不一样，他是出生在东北的贫困家庭的，他爸是做烧烤摊的。所以这个金牌啊，对于他自己，对于他们家庭都有非常大的意义。他拿到这个金牌的时候，他就非常声泪俱下，也不要声泪俱下，就非常的动人的，就讲了一番话。这个时候其实很能被那种击中的，是那种属于普通人的那种共情。所以这一幕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对于别人家的孩子来说，可能金牌是一次享受自我，享受体育的乐趣，但是对于贫穷人家的孩子来说，金牌它意味着太多，它甚至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意味着整个家境的改善。就像全红婵那时候出来一样，他不是说他拿了这个金牌他就有钱给他妈妈治病了一样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接近我们更加真实的中国故事，所以这个也是我看的非常受到触动的一点。
我觉得很完美。今天的录制要不要就结束在这几个美丽的故事中？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可以补充个不美的故事吗？
可以
、
就是当就是这些热点全部都就是可能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我昨天就是刷到知乎上有一个农村女性，她自述自己在重男轻女的农村长大的生活经历，就看到还蛮震撼的。他好像是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然后其中有一个妹妹就是先送给外婆养，然后那个外婆那边又有了新的小孩，没有时间过来养了，就又再把这个女孩送回到了家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农村的家庭，但这样的家庭在农村又非常的普遍，以至于他们就觉得女孩子就是回去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农活，然后你不能撒娇，你不要这么娇惯，因为娇惯的女人是没有婆家要的。然后他们会洗衣服，然后手上都就是会就是洗出血，然后那个洗衣盆里的水就变成了血水。记录的那个人他就说，他童年最大的印象就是困，然后他学习成绩也非常不好，因为上课的时候总是会睡着。然后他有一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因为太困睡着了，被他爸爸妈妈看到了，然后他爸就把他一顿毒打。然后再说回那个，就是又送回他们家的那个妹妹，因为这个非常重男轻女，所以他妹妹就一直想要跑。然后最开始是他想要跑回外婆家，然后他外婆不忍对他说实话，然后只好说你没有带换洗的衣服，所以今天不能留，你要把你送回去。然后他就再开始跑，然后那个时候就会里里外外穿非常多的衣服，以为这样外婆就可以把他留下来了。然后到最后他就开始就是外婆那边不留他，他就开始找到机会就见人就跑，就想要跟着那一些村里别的人，然后各种就被送回来。然后那个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讲了他这样的一个妹妹，然后不停地跑，一有机会就逃跑，让他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家庭成了全村都非常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后来这个妹妹被送人了， 然后这个博主说他其实也非常愧对这个妹妹，但他觉得这个妹妹也不会想要跟他有家庭的相认。我觉得当时看这些故事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亲历者的讲述，都要比我看到的很多非常所谓成熟作家的稿子要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沉到生活里去的，所以普通的讲述就很有力量了。我是把气氛掉下去了。
你最后念一段我们播客固定的那个什么感谢收听。
那我念吧。那我们这一期的喜点儿作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小宇宙、网易音乐、喜马拉雅、爱发电订阅我们，也可以在微博关注喜点儿作播客公众号播客喜点儿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